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关注连云港市残疾人驾驶汽车体检定点医院增加到了六家。今天的热线帮忙，我们将来关注老人办证的难题得到了解决。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到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4到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为了充分的保障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平等权益，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享有驾驶汽车权利提供更加便捷的体检服务，在2016年驾驶汽车体检定点医院的基础上，目前连云港市残疾人驾驶汽车体检的定点医院增加到了六家。目前六家医院分别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东海县人民医院、冠云县人民医院以及冠南县人民医院。也就是说呢，作为县区的残疾人，如果说准备驾驶汽车要做体检的话，已经不需要专门到市区了，可以直接在县区所在的医院来办理相关的体检业务。各个医院体检呢，其实主要涉及到了骨科、眼科或耳鼻喉科，有一些呢可能涉及到的是五官科，那分别体检的时间呢也是略有不同。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详细的就诊的时间。另外呢，除了残疾人之外啊，很多的老年人其实呢，他也有一些车驾管业务的办理的需求，但是呢，可能对网络又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来享受网上办理业务的便捷。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目前在交管的12123上也有老年人业务代办的范围，大家呢，不妨来了解一下。老年人业务代办的范围呢，包括像换领补领机动车号牌、换领补领机动车行驶证、换领补领检验合格标志、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换领补领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机动车驾驶证转入换证的业务。如果说亲友啊，打算帮助老年人来代办这个业务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老人的亲属可以先登录自己的交管12123的账户，然后呢，为就是申请给老年人来代办业务。这个时候呢，系统会对老年人进行识人认证，所以说 办这个申请业务的时候，老年人和代办人是需要同时在一起的。系统对老年人进行了识人认证之后，需要上传老年人的身份证，如果说是其他的话，包括像港澳台的居民等等啊，居民证等等，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了。大家呢可以下载并且登录交管12123的 APP， 在首页当中你可以选择更多，然后一直往下拉，拉到最后有一个便民服务，然后最后一项叫做老年人业务代办，这一项就可以了。根据老年人需要代办的业务种类的不同呢，你可以自主的来进行选择，按照提示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呢，需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老年人代办的话，一次代办只能够办理单笔的机动车或者说驾驶证的业务才可以。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这个时候正在为您开通，可以随时参与。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这个时候正在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不管是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您遇到的问题，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大家关注并且及时来进行反馈。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两癌，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工作，目前呢已经开始了，而且今年呢仍然是免费的。筛查的对象呢，其实就是在辖区内的35岁到64岁的常住妇女。筛查的范围包括妇科检查、白带常规、宫颈液基细胞学的检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TCT， 还有呢就是乳腺视诊、乳腺触诊以及乳腺的超声检查。大家呢可以直接到居住地的乡镇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办理。当然了，这一次全市免费的两癌筛查的对象呢，其实涵盖的就是农村妇女以及部分城镇妇女，包括低保、未就业和无女职工体检的这部分就业的妇女。按照国家项目管理的规定，两癌项目呢实行是3年一周期，也就是说2023年和2024年参加过免费检查而且筛查结果正常的妇女，今年的话呢是不能再参加筛查的。 符合条件的妇女呢，其实只需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前往居住地的乡镇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登记筛查，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就可以进行现场的检查。初筛的检查结果如果说异常的话，那初筛机构的医师就会联系患者，并且告诉他结果，而且给予下一步转诊的建议。转诊的妇女呢，需要携带初筛机构盖章的转诊单到转诊机构进行相关免费的转诊项目的检查，包括阴道镜的检查、宫颈组织活检和乳腺的钼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854485461350854547744，您可以随时参与。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关注并且在第一时间来进行反馈。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有关停车位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啊，在海州区的四季金辉小区西门的逸林路上没有机动车的车位，结果呢就导致了居民的不便。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答复说，经过核实呢，这个路段它是严格的按照规划设计部门以及审图中心审批通过的图纸进行了道路配套设施的建设，规划当中呢，这个路段的确就没有设置停车位。当然了，后期的时候呢，交警部门会根据行车的情况统一的部署安排，也希望周边的业主能够理解。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锦绣江南小区的北门门前的道路啊，是双向的六车道，道路呢比较宽，在出行的高峰时期呢，也不会发生拥堵。但是在小区北门附近的道路上，每天都有很多的车停在路边，说明这个地方老百姓是需要停车位的，希望呢能够及时的规划机动车的停车位。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答复说，经过核实呢，跟上面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路段呢，它也是严格的按照规划设计部门和审图中心审批通过的图纸进行了道路配套设施的建设，规划设计当中呢，也是这个路段没有设置停车位。当然了，后期的时候呢，交警部门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统一的部署安排，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线上有朋友打进来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在线上吗？这位朋友，
喂，
哎，请讲，是您的电话。
你好，你是骆明啊？
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啊？
您有什么问题？
我什么问题啊？
嗯，
我咨询公交车，我买个机器人，公交车给不给上车？
您这个机器人多大呀？
我是盲人。
嗯，
我要买个机器人帮我带路，为我服务。
嗯，
公交车给不给上？
对，您这个机器人，比方说，它多大多小？
机器人乘坐公交车给不给上车？
对，就是
这是一个。再一个，机器人要不要买票？
啊。那个我想啊，对，我想先问您一下哈，就是您购买的这个机器人，比方说它有尺寸吗？有大小吗？
啊，
有吗？
我还没买呢，机器人。
就是您打算买的这个机器人大概大小尺寸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啊？
哦，
您这个机器人是辅助的是吗？
我们买个机器人为我服务的。
啊，对，是的，我知道，就是它辅助您出行的，对吧？
喂。
啊，您。
你音量大一点，我耳朵背。
我说这个机器人它是辅助您出行的，对不对？
啊。
它主要功能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它是仿人的，就跟人一样正常的走路，然后对您有牵引的，还是通过？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您了解过？
机器人带我走路，机器人带我出去，旅游，上公交车，公交车给不给坐？
就是您现在对这个机器人的尺寸或大小还不太清楚，对吧？
对，嗯。
那我只能跟公交公司来联系一下，问一下这个他对这方面有没有要求，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好，再见哈，嗯。
啊，再见啊，谢谢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来进行参与，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提供相应的帮助。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先来关注有关老人办理房产证方面的问题。
房产登记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近日，许魏新区香河新村的一位80岁老人反映，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办理房产证过程中遇到困难，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提供上门服务。
这个我们是棚户区改造，我队伍起来的嘛，现在他有房产证，怎么办呢？给不给钱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空间下来，有人家就去年办又加班，还有人的没办。现在小孩有搬一搬下来人中华搬房子还中啊，所以跑七八个门头的，你得头把些人中华跑啊。
那你这个也不是说不给你办房产证，你就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房产证是不是？
啊，对的，起码你上面我们家区别信息属于，以前是东南山物业请来的，你起码那个人到我们村里或者联系个中华龙啊，对不对啊？
记者了解到， 徐汇新区徐汇街道香河新村是一个安置房小区。2021年4月，原先隔河相邻的香河村和东邹山村老百姓从矮小平房一同搬入这片幸福新居，自此开启了搬迁后美好生活新篇章。然而住了几年的房子还没有办理房产证，居民们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喷雾就干燥，干燥了你觉得十年，但是上面说要办房产证，因为俺呢在7年前呢是统一到城里办的，是上面来的，但是你欧大山呢就干工呢就落不到来了，哪里需还有办，有办找哪个办呢？到城里他说上面不来人，我们也不懂。
王先生告诉记者，去年村里曾经统一办理过一次房产证，但因为自己没在家，错过了那次办证的机会。同村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家的房产证就是那次集中办理的。
阿姨，你们家房产证办没办下来？
办下来了吗？
你们家是怎么办的呢？
是你带了个来娱乐班，我不知道。
针对居民反映的办理房产证的问题，记者和徐汇新区自然资源局取得了联系，该局立即安排专人上门查看情况，并与老人进行了详细沟通。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了老人关于房产证办理流程的疑问，并现场收集了相关材料。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简化流程，尽快为老人办理房产证，确保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相关手续。
你通过这个协助，你找房产公司，因为相当于是人家把房子补给你了嘛，你要跟房产公司去签房产公司的这个房产合同。这样房产这个只不过是政府给你的，说因为你拆迁补你多少钱，补你多少房子，拿着这个东西找房产公司，房产公司的房产证啊，不是房产合同给你，房产合同给你，然后房产是要交税的，交过税之后拿着房产合同，拿着交税的凭证，然后去办证。
徐汇新区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考虑到老人年龄问题，他们会做好上门登记服务，也会帮助协调好其他相关部门，尽快帮王先生办好房产证。
居民安置补偿以后，这个还没有拿安置补偿的合同去替换这个房产的合同，然后替换完房产合同，然后相关的如果说有差额的可能补或者说退的情况，这部工作还没有做。然后是到如果办证的话呢，是需要先把这个房产合同签下来做网签，然后再交纳相关的税费，交完以后就可以去办房产证。但是考虑到老年岁数大嘛，我们也可以安排说上门来给他做这个相关的登记办证的这个服务，也提供相当于说考虑老人这个岁数大了，你让他跑多部门跑也不合适，所以说相关前期的路径我们把它疏通好了，告诉他一二三四怎么走，后期到我们需要我们来做的时候，安排相关人员来上门来做这个服务。
小小香河村趁着徐汇新区石化产业基地发展之势，百姓从矮小潮湿的平房搬进了崭新明亮的安置小区。针对群众身边事，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落实便民举措，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2024年12月21号，我们栏目曾报道了连云港市建国路小学门前道路破损、下水不畅，一下雨就严重积水的问题，同学们往往要趟着积水才能走进校园。开学之际，记者再次回访，来看后续报道。
你好，我想问一下呢，就是这边门前这个路啊，平常这个阴雨天气有没有积水啊？
有，就是很多水，滑着了嘛，一水现在这不结这不都一回，
就比较严重是吧？
化妆跑了跑了不少的，俺们都弄那个烧着来推。
这一条路处于海州区浦西街道和新浦街道的交界处，连云港市建国路小学的校门前。在之前的采访报道当中提到，建国路小学和相关街道已经初步达成共识，将对建国路小学门前道路及下水道等附属设施进行重新修整。开学之际，记者再次来到建国路小学门前，看到这条路并没有得到修补，路面仍然坑洼不平，破损比较严重。记者了解到，在春节假期，建国路小学门前的污水井堵塞，道路污水横流，气味难闻，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出行。市政管理处在获悉情况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理。
社区呢，也是积极的和这个街道还有区里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在这个堵塞之后呢，这个区里的相关部门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放弃休息， 加班加点，在这儿应该是干了一天，整整一天的时间，确保孩子在开学之前，这条路能够畅通无阻。目前呢，这条路已经施工完毕。
经探查，整个管道有30多米的淤堵，现有的设备很难在寒冷的天气下快速解决问题。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果断采取措施，调用专业设备，增派施工人员，先抽吸管道中的垃圾沉淀物，然后用高压水枪彻底冲洗。
是这边来打水来4挂车子，来好两，大概两天了，来好多人都，都穿那个红衣裳。
然后等到初六的时候，过来解决，把这个风水都给抽了。然后现在就是看这个下雨的时候，它还会不会往外漫水。
这次污水井疏通是否能够解决路面长期积水问题，还有待于雨天的考验。但学校门前的路面仍然破损严重，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重视学生出行的安全，早日开展相关维修工作，为学生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校园周边环境。最近有市民拨打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咨询住房公积金贷款月还款额调整的相关事项，这项业务如何办理，具体有哪些规定，一起来看直通12345记者的报道。
根据12345服务公单，直通12345的记者电话联系了市民杨先生了解情况。
今年1月6号调完了，你如果今年其他年份想调就不能调了呗，是这意思是吧？
对，还款是不限次数的，但是那个调整还款那个额度它是限制，一年只能限一次。而且其他城市人家没有这个限制，然后还有那个最低还款额也没有限制。他临港这边最低还款额得有500。
针对杨先生反映的问题，直通12345的记者来到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首先针对公积金月还款额的调整次数问题进行了解答。
借款人就是公积金的贷款发放下来以后，他就如果说他觉得他和他的原先的这个还款计划是有冲突的，他想调整这个还款额度，就是贷款发放下来以后当月就可以进行调整。但是呢，根据公积金的有关规定，借款人每年最多可以申请一次还款额度的调整。对于还款额度调整的时间，它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呢，每次申请调整的时间间隔要不低于一年。
据介绍，2020年发布的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稿，其中第22条对于借款人公积金月还款额的调整次数以及还款额度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积金这个还款额度的调整，它可以往高调，也可以往低调。调整完以后的月还款额，相较调整之前的相比，它的差额要超过100元，对，它就可以调整。而且呢，调整以后的还款期限，要不低于12期，还款额度不低于500元。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是还款额度要往低了调，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借款人啊，他曾经有过大额的提前还款。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说在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内调低这个他的月还款额。
另外，针对市民杨先生关于公积金月还款额调整方面存在疑问，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释。
针对就是有市民他想咨询，就是他从公积金贷款之后，之前他的月还款额度是2800，在今年1月份刚刚申请就调整为了3000，他就想问问这个一年之内就是有没有可能再调整，还有这个额度的话可不可能调整到500左右。
他今年已经调整到3000了，也就是说今年1月份调整，如果他再想调整还款额度，他得要到明年的1月份再进行调整。而且呢，你刚才说的是他要往低调，往低调，刚才就是我们有说过，往低调他有一个前提条件，他要进行大额的提前还款，除非是在这个期间内他进行了大额提前还款，他是可以往低调的，要不然他是不符合相关要求。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需要详细了解一下公积金相关贷款政策，尤其是已经使用公积金贷款的市民，要确认调整还款金额的条件和限制，根据自身情况谨慎调整月还款额，确保还款计划顺利进行。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这个听友一位盲人朋友啊，跟我们反映想了解一下，他如果购买导盲的机器人乘坐公交车的话能不能上车，并且呢需不需要购买车票的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公交的服务热线，看看会得到什么样的解答。
谅解，人工坐席占线中。
好，看来现在这个公交的服务热线呢正在忙线当中啊，我们稍后的话呢再来拨打。看看这会儿行不行。刚才是有一位盲人朋友啊，他咨询说是他想购买导盲的机器人，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能不能就是携带机器人上车，并且呢这个机器人需不需要来买票。此刻我们想连线到的是公交的服务热线85502777。
请稍后。你好。
哎，你好，那个是公交服务热线对吗？
嗯，对。哎，
你好，我们这儿是连云港综合广播的政风热线，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嗯，你想咨询关于哪一方面的问题？
是这儿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有一位盲人的市民呢打来电话也向我们咨询，他提到说呢，他想购买一个机器人作为导盲服务，但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购买啊，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大小或者说尺寸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他主要想来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他购买了这样一个导盲的机器人的话能不能乘坐公交车，另外就是这个导盲机器人需不需要买票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更想来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啊，比方说类似一些给残疾人服务的一些导盲的这个不管是一些辅助的设备也罢，或者说类似于像导盲犬也罢，这样一些设备或者说物品哪些情况下是可以乘坐公交车的，有没有这个范围的规定。
导盲犬它是那个可以携带上车的，然后也是免费的。然后至于您问这个机器人，这个我需要问一下上级部门，然后后期那个后期那个您可以把这个市民的电话号码告知我们，我们可以和他联系一下，而且这个也要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的大小，还有如果要是能提供照片的话那就更好一些了，可以直观的看一下。
也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暂时无法那个告知您，或者是确认到底是否能带上车。
嗯，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来说，目前就是我们公交方面对于所谓的就是引导用的或者导盲用的这种机器人，它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吧？
暂时还没有，
没有这个规定。就是除了导盲犬以外啊，比方说其他有没有一些是允许带上或者说乘坐出租车的呢？
出租车这个不在我们的
乘坐公交车，不好意思啊。
嗯，公交车。就是导盲犬嘛，盲人乘车就是导盲犬，还有老人他可以携带轮椅上车啊。
老人的话，
残疾人不便的，也有携带那个轮椅上车的，这个是可以携带的，也不收费用。
就是类似于轮椅或者导盲犬，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吧？
这个是全国性都是一样的这个规定，
但是其他的就是是不是能够携带上车的这种辅助的设备，没有详细的或者说明确的这个规定，对吗？
嗯，是的。
好的，那回头也麻烦您帮我们来落实一下，随后我们也会跟进。不好意思，您是多少号话务员？
我是805。
好的，谢谢。
您这个就是关于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我这边是作为一名话务员哈，我是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接到这种相关的政策不能明确的告知您能带还是不能带，就包括您提出的说是否那个需要购票什么的啊，这个我们要往上级部门去反映，跟领导就是您今天这个电话我要跟领导反馈一下啊。后期您这个市民给您打的这个电话，您也可以帮他的那个联系方式告知我们，然后我们直接跟他对接联系都可以。
好的，那回头我们也跟进一下这个事情，方便的话也请我们的导播把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好的。
好，再见，谢谢。再见，
再见。
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公交服务热线805号的话务员啊，他提到说，目前来讲，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盲人导盲犬是可以的，而且呢是不需要来买票的。老年人或者说其他行动不便的人使用轮椅也是可以上车的，也不需要来购票。但是因为机器人这个呢，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说也没有明确的约定，他也需要向相关的部门或者说相关的领导来了解一下。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随时跟进。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先来看到一组有关工伤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说，在工作当中受伤是不是可以申请工伤？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所在的单位呢，应当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当然了，遇到特殊情况，经过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的时限可以适当的延长。有市民咨询说，在工伤认定之后啊，再次手术住院治疗，那自己缴纳的灵活就业职工医保是不是可以享受工伤报销的待遇？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是可以的。认定工伤之后，正常的参保缴费职工可以在工伤的定点医院联网结算，实现工伤报销。当然，如果说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是除外的。正常的工伤在送医院之后，会由单位来申请工伤保险。 审核通过以后，出院的时候可以直接持卡结算。当然了，如果说还有后续需要治疗的项目，医院呢也会有记录，那后续的治疗到医院的时候也可以直接的持卡结算。有某公司的经办人反映说啊，去年的时候呢，他有员工申请了工伤一次性补贴，但是呢到现在也没有到账。那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说，这个员工的工伤待遇已经在2024年的9月份支付成功了。需要的话呢，这个员工呢可以直接查询尾号4756的工商银行卡的流水就可以了。来关注一组农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啊，灌南县百鹿镇川兴村的河道没有改造完成，施工干了一半就停工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灌南县百鹿镇了解到，为了保障群众耕种用水，川兴村利用冬季有利时节，对群众反应较为强烈的7组淤泥河道进行了疏浚。该村民所在的3-4组啊，并没有在这次疏浚的范围当中。为什么呢？因为3-4组沟渠灌溉农田水量基本是满足需求的，所以说没有在这次疏浚的计划当中。2025年的村委会会积极的申报上级的疏浚资金，分批次有组别有序来进行开展。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有灌云县杨基镇颐和村9组的村民反映，每年村里呢应该发放土地补贴，但是从2023年开始他都没有收到土地的补贴。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灌云县杨集镇颐和村村委会核实了解，因为这个村民啊之前提交的卡号有误，结果呢就导致没有成功的打款。这个村民呢可以携带正确的卡号到颐和村村委会申请重新打款就可以了。来关注到有关农村方面的问题。有村民咨询说，锦屏镇陶安村的村民家的厕所改造是不是有补贴？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陶安村进行室内的户厕改造，改造好了之后呢投入使用，并且呢把外面的旱厕要拆除掉。旱厕的拆除啊是没有补贴的，因为陶安村里呢有部分这个巷道是没有污水管井的，他们已经准备招标来铺设污水管井，铺设完工之后剩余的部分旱厕就可以拆除了，但是这个工程呢暂时没有具体的拆除改造的时间。另外有村民反映说，他呢是居住在牛山街道，当地呢开展旱厕革命行动，原来呢说是有补贴的，但是一直没有发放。 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牛山街道了解，2021年左右，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农村呢开展旱厕革命行动，街道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收到上级部门的补贴款。街道会积极的和相关的部门沟通，并且筹措资金，尽快把拆除旱厕的补偿款发放到位。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有徐汇新区的企业经办人咨询说，市税务局发布的政策规定，如果说企业使用脱贫人口，企业呢是可以享受税务减免的政策的，那这个政策是怎么样具体执行的呢？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帮促指导处回复说，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第二条的规定，从2023年的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从签订劳动合同并且缴纳社会保险的当月开始，在三年内按照实际招用的人数，以每人每年7800元为定额，依次的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有东海的某企业咨询说，怎么来注销药品的经营许可证？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说要注销药品的经营许可证的话，需要法人，或者说呢，法人可以委托他人，但是需要有委托书啊，也就是说需要法人或者委托人带上公章到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楼的药械科去办理。办理的时候呢，需要提供注销的申请表，这个表呢在药械科呢是可以现场来填写或者领取的。另外呢，还需要营业执照的正副本的原件和复印件，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正副本的原件，当然如果说过去有这个 GSP 证书的话，也是需要一并来带上的。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729-1703 8729-1703。
属信用卡，中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来关注啊，离婚的时候分割了财产，那跟房子配套的车位如何来进行分割？夫妻双方呢签署了离婚协议，而且约定了房屋是归女方所有的。后来两个人又复婚了，女方呢购买了房屋所在小区的储藏室和车位。后来呢两个人再次遭遇到了婚姻危机，女方呢到了法院要求离婚，男方呢就要求分割在复婚以后购买的储藏室和车位。这个要求到底会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呢？李某和杨某呢，他是夫妻啊，这个李某是妻子，杨某呢是丈夫，两个人的婚姻呢很波折。2013年的时候两个人离婚了，签署了离婚协议，协议当中就规定这个房子归女方，也就是李某所有。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两个人又复婚了，复婚之后啊，这个女方买了这个房屋所在小区的储藏室和车位，本以为这个事儿呢就安稳了啊，结果在2004年的时候两个人再次遭遇到了婚姻危机，女方呢无奈之下诉到了法院要求离婚。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啊，矛盾的焦点其实主要集中在就是在复婚以后买的这个车位和储藏室上面，男方呢是要求分割这些财产的，而且呢因为房屋啊是登记在女方名下的，他呢就主张要获得相应的归并款。但是女方认为早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归自己所有了，而储藏室和车位它是房屋的附属物，所以说肯定也是自己的。法院审理认为啊，就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其实呢储藏室和车位它都是有单独的购置合同的，也就是说它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独立转让，并不属于房屋的附属物。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储藏室和车位使用权的购买都是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按照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啊，在这个期间取得的财产性的权益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说杨某也就是男方是有权主张对这些财产来进行分割的。但是呢从充分的发挥这个物品的效用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法院就认为把这个储藏室和车位的使用权给女方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处置方式。当然了，女方呢也应该根据购买的价格向男方来支付相应的归并款。最终呢就是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吧，这个法院就判定就是储藏室和车位使用权是女方的，但是女方需要向男方支付相应的款项4万多元。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